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敬拜。那么今天早上本来起来的时候要安静自己来预备自己参加今天的聚会，但是一早起来呢就看到很多蚂蚁攻击我的家。那其实他们呢是很不聪明的，因为我们家没有什么 好让他搬的，其实蛮干净的所以他们是白忙一场但是却让我失去了很多的宝贵的时间不过也让我学习到很好的功课。看到这些蚂蚁，他们虽然很勤劳，但是呢找错地方了就让他们徒劳无功好，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又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灵大大的来与我们同在，来带领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主你医治的手加注在王伯伯的身上。主啊，你真的在他的身上施行医治的能力，帮助他身体能够恢复，也带领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三十节，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是217页，简体字是138页。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十八节，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种植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都知道人生有苦也有乐，当人在享乐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人生真好，但是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人生真苦，有时候甚至于会到一个地步呢，痛不欲生。虽然说人生有苦也有乐，但是一般而言呢，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许多的时候人就是活在痛苦之中，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十之八九，而且呢我们看见人生的这个苦楚呢常常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底下来到，让人措手不及，所以呢就更加让人觉得痛苦。最近有一个机会呢跟一个做护理的人员呢交谈，他说到他有一个朋友呢，那么最近呢得了一种怪病他的人生原来是挺不错的，但是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叫做肌萎缩厕所硬化症英文的 简写叫 ALS。 那么这是一种运动神经系统的退化性疾病，上神经元跟下神经元呢都会受到这个侵犯。那么临床上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肌肉会逐渐的萎缩无力，最后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那么这种病呢，通常发病之后呢会非常的快速恶化的非常快速，所以有一半的病人大约都在三四年之间呢就会死亡。那么这种病虽然在100多年前呢，这个著名的神经学专家Charcot 他已经描述过这种病，但是到如今为什么这个运动神经细胞会受到侵犯这个事情呢还是一个不解之谜。所以呢许多的医生对于这个病呢都是束手无策。所以呢当病人被诊断患了这种病的时候呢就是坐以待毙。那么我相信得这种病的人呢，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自己会突然得了这种病，但是这种病就突然的就临到他的身上。我相信对于患这种病的人而言呢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以前有一个姐妹也曾经来过我们教会聚会，那么她的儿子在当时呢已经结婚生子，那么她会过来这边跟她的儿子他们住在一起享受这个天伦之乐。但是呢有一天突然间呢她的儿子蹲下去不晓得做什么，然后就倒地不起，送医不治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能够不痛苦吗？所以今天每当我们看到一些让人感到苦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人们不免会问说，人为什么人生会有这么多的苦楚？如果有一位既全能又爱人的神在那里，为什么他不能够让人免除这些的苦楚呢？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大灾问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是按照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今天我在这里也不是要做全面性的探讨，我只是根据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跟大家来探讨一下。那么在这里保罗提到这个受造之物因为受到败坏的辖制而浮在这个虚空底下，那么谈到受造之物原本是应该要包括人在内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受造之物似乎跟人是分开的是指除了人以外所有的受造之物。那么这些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许多人可能会想这是什么意思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这个意思就是说说到这个这些受造之物并没有 fulfill 没有达到它受造的这个目的为什么受造之物没有达到它受造的目的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是因为受到这个败坏的辖制的结果。但是这件事情临到他们身上呢，却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他们所不愿意的事情为什么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呢？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第三章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情况的一个来源。在那里让我们看见自从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看见神原本所创造的是一个乐园，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就让世界变成是一个苦海那么当人犯罪之后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呢？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三章17到19节就记载，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的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能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类犯罪的结果不仅是人类受到惩罚，而且呢，连这个地也受到咒诅，这个世界受到咒诅。这就是为什么受造之物啊，之所以会受到败坏的瑕疵的原因。那么，既然是堕落的人类，又生活在一个受咒诅的世界里面，那么受苦当然是免不了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去翻开这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就看见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部苦难史。因此我们也可以看见人类一直在寻求有什么可以让人 解脱这个苦难的方法。许多人想要借着宗教的方法，有些人想要借着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但是呢，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让人脱离这个人生的苦楚。今天不管是不懂得哲学的人也好，或者是懂得哲学的人也好，都会经历人生的苦楚。今天不管是不懂得科学的人也好，或者是懂得科学的人也好，都会经历人生的苦楚。今天不管是不信神的人也好，还是信神的人也好，都会经历人生的苦楚。所以呢，不是当人来信神的时候就可以免除人生的苦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见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看见在创世纪47:9记载，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我们知道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活到147岁，但是在这里，当他在130岁的时候，他对他的人生的一个评论是什么呢？又少又苦，可见他真的是觉得他人生很苦。此外，我们可以看见90:10记载，以色列的英雄人物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知道摩西是受神所托付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属灵的伟人，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晓得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但是呢，他却说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不管是谁都不能够免除这个人生的苦楚。所以我们不是要来除去这个人生的苦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乃是要来面对这个人生的苦楚。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面对这个人生的苦楚呢？当然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要靠神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信神的原因。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不但会看见现今的苦楚只不过是短暂的，而且我们也会看见将来还有永远的荣耀。现今的这个苦楚呢，只不过是通往将来荣耀的一个道路而已。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7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只有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深入的看见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满怀希望的来面对现今的这个苦楚。那么这种情况就像这个产妇这个待产的过程一样，在产妇产下婴孩之前呢，我们看见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忍受这件事情呢？因为他有一个盼望，他盼望这个婴孩的 来到，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他就能够面对这个生产之苦。 虽然说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呢，我对这件事情却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我还记得当年慧娟她要生头一胎的时候，我就站在她的旁边啊，在这里生产这个先生是可以在里面的。那么我看他那么痛苦呢，我就想要安慰他，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做。虽然在之前呢有上这个产前的这个课，但是那时候一紧张，而且是头一胎嘛，一紧张什么都忘记了，全部还给老师。所以呢，我就用我的手呢去握住他的手啊，我想借着这样呢给他一点点的支持。没想到呢，当他阵痛来的时候呢，他就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哦，让我痛得差一点就叫出来。如果我叫出来呢，他们可能会以为那个要生产的人就是我。那么这个在平常呢，他有时候连这个瓶盖都打不开的人，那么当他惨痛来临的时候呢，竟然他可以抓一个东西，抓到一个地步好像要把那个东西给抓碎了一样啊！我就是从这里呢得知这个生产到底是有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虽然生产的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但是呢当这个产妇一想到这个苦楚过后，她宝贝的孩子就要来到的时候呢，那么他因为有这个美好的盼望，他就能够面对这个人生的苦楚。那么今天我们所盼望的将来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将来的这个荣耀的盼望呢，乃是要完全的得着神儿子的这个名分。那么在这里虽然说是儿子呢，当然也包括女儿在内，那么为什么要完全得着神儿子的这个名分对我们而言这么重要呢？完全得着神儿子的这名分呢，对我们之所以重要呢，其实有很多的方面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述说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就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来跟大家谈论一下。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已经有了神儿女的这个身份。但是呢，要完全的得着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呢，必须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那么到那时候会怎么样呢？在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到那时候我们的身体呢会得赎。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只是一个不朽的灵体而已，不是好像一些幽魂在那里飘飘飘飘啊，我们乃是要得到一个复活的不朽的身体。那么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可以让我们摆脱这个败坏的瑕疵，让我们得享神儿女自有的荣耀。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给予我们未来是有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盼望。今天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不是信主之后呢就变好了。当我们信主之后，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所以呢我们仍然会遭受到这个肉身所带来的这些的苦楚。所以呢，保罗才会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只要我们活在这个老亚当的这个身体底下的，那么我们就会受到这个败坏的瑕疵，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就必须要面对人生的苦难，我们是没有办法脱离人生的苦难的。但是感谢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死受苦他成就了这个救恩，让我们今天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将来都有欢声的机会。到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可以完全的脱离这个人生的苦楚，而且可以得享神儿女的这个荣耀你有看见这么大的一个盼望摆在我们的眼前吗？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那么产妇因为她知道她有这个盼望，是因为她确实知道她胎中有这个胎儿那么我们基督徒的 盼望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好，我们盼望的根据说的远一点呢，就是基督的复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说到，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但是你可能会说这个太遥远了吧，好，说的近一点呢，是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在这里第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那么这句话是讲到圣灵就是那出结的果子，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啊。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的内住当然是我们 肉眼看不到的事情，但是圣灵的引领呢，却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就像风，我们看不见，但是风的存在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不过呢，就是因为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所盼望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段时间啊，我们就会觉得很苦啊，甚至会觉得难以忍受啊。但是其实呢，不只是将来荣耀的盼望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即使今天我们所盼望的任何事情，我们都没有亲眼看到。如果我们亲眼已经看到，那就已经实现了，那就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就不需要再盼望的。就是因为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是我们肉眼所没有亲眼看到的，所以呢，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必须要耐心的等候。就像农夫耕种田地一样，农夫把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你想他在等什么？他等会长出许多的籽粒来。但是当他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种子长出许多的籽粒来了没有？还没有。如果他想要看到这个种子长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么他就必须要耐心的等候，不管在这个过程里面多么的辛苦，他就是必须要等候，最终才能够看到这个他所盼望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等待这个荣耀的盼望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会遭受许多的苦楚，而且我可以说呢，可能比不信的人还要遭受更多的苦。因为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好，我们价值观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啊不同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要去持守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别人格格不入，我们可能就会因此受到排挤，因而受苦。另外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亲朋好友的信仰可能跟我们不同。当我们跟我们亲朋好友的信仰不同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可能得不到他们的谅解，那么这也是另外一种苦。还有呢，当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外面来的攻击啊，甚至于里面来的攻击，那么这也是另外的一种苦。还有呢，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所以呢啊，基督徒受苦这件事情呢，是免不了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呢，那么啊，并不是啊，因为信主就会没有苦楚。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反而我们因为信主了之后，会有更多的苦楚产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必须要耐心的等候这个荣耀盼望的来临。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基督徒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是会有苦楚的，而且这个苦楚可能也会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当我们处在这种处境情况底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最好的办法当然呢，就是来寻求神的帮助。但是呢，你可能也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来寻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应该寻求神帮助，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会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所以呢，你说该怎么办呢？啊，那么不用担心，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这里二十六节一开始就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在这里况且是一个连接词，所以呢表示这段经文跟前面的经文呢是有关系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谈到三个叹息。第一个叹息记载在22节的经文里面，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从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叹息呢，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从过去就已经有的，从古到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一同叹息。那么第二个叹息记载在23节的经文里面，他讲到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这是人心里面叹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我们人可能会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祷告不出来，我们只是在那里叹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明我们的心意。当我们在那里叹息的时候，你说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看见第三个叹息，圣灵也会跟我们一同叹息。第26节这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不但如此，而且接着27节告诉我们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但是有圣灵替我们祈求，而且呢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所以呢他祈求的是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蒙应允的。在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想圣灵不是也是神吗？这个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也是我没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让我看得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一直在那里帮助我们，就算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我们。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啊你怎么都不帮我，神啊你放弃我。但是其实正好相反，当我们越是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越是在困难的环境底下的时候，其实呢神越是在帮助我们。然而当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通常神不一定会把这个难处给挪去。许多时候神只是加添给我们力量可以去面对这个难处。许多时候神在我们祷告之后没有马上应允我们的祷告，他把这个我们这个难处呢转化为对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呢当你祷告神没有马上回应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因为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就像接下来他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万事。在这里保罗不是说只有一些事情，他不是说只有某些有选择的事情，他也不是说只有好的事情才可以万事效力。在这里他说是所有的事情，那就包括人看来坏的事情也在里面，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情也在里面，这些事情都能够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今天不管你是遇到疾病也好，你遇到饥荒也好，你遇到灾祸也好，你遇到亲人的离世也好，不管你所处的环境如何，神都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里呢神不是预定一个目标，这是神给予我们的应许，是神一定会成就的一件事情。虽然在这里的万事好像包含正反两面，但是在这里我相信保罗特别要强调的是那反面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去看他在罗马书8章35节那里就记载了一些反面的事情，困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 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在《慈神爱所》这本书里面的一篇短文，叫做《胭脂恢复》。那么这篇短文呢，就说到古代中国呢，有一个人靠养马为生，他所饲养的一匹骏马呢，有一天呢逃跑了。他的朋友就来安慰他，那么这个人说呢，我不能肯定失去一匹马呢就是不幸。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呢，失踪的马回来了，而且呢后面还跟着几匹流浪的马一起回来。于是他的朋友就来跟他道贺，但是他却说，我不能肯定这件事情值得高兴结果呢，当天下午这七匹马呢就把他儿子的腿给弄断了那他的朋友闻讯而来安慰他，他还是一样的说呢，我不能肯定这事呢就是不幸过了几天之后呢，那么战争爆发了，这个年轻人因为腿跌断了，所以呢就不用去当兵那么你可能会想接下来他的朋友又来了，这个故事讲下去就讲不完了。那么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以我们人生有限的认知呢，很难从外表来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是福或者是否是祸但是信赖神的人绝对是不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任何的事情，因为信神的人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不会遇到事情的时候，怎么知道这是福呢？怎么知道这是祸呢？那么神到底要叫人得什么样的益处呢？许多人会想，神这里给我们的益处是什么？是财富吗？是健康吗？是成功吗？还是健康呢？都不是的。在这里你如果仔细的读这段经文的话，他说神所要给人的益处呢，乃是要更像他儿子的模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像他儿子的模样，当然不是指外表，而是指我们这个人属灵的生命。神借着万事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节到四节那里，他有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么在这里的忍耐跟老练呢，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表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瑟被他的兄长们卖到埃及去为奴，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那么当他的兄长他们因为饥饿到埃及抵粮的时候，他已经是贵为宰相，他超有这个生杀大权，但是呢，约瑟没有记恨他的兄长，甚至在这个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他安慰他的兄长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主的生命在他里面经过这个患难之后所成长出来的。那么谁可以得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所带给人的益处呢？在这里讲到是爱神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呢？在这里讲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呢？就是神所呼召，而且是对神的呼召有积极的回应的人，那么就是这里所说的按他旨意所召的人那么神是怎么样来呼召这样的人呢？神呼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记载在二十九到三十节的经文，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以从这段经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创世以前呢，他已经认识那些他所要招的人，而且他已经拣选了这些人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得着神儿子的这个名分，跟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样，要让他们要让基督在他们当中做长子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他招人的一个过程，开始是预定，预定我们等一下再讲，然后第二步呢是呼召。我们之所以会信主呢，那么都是神呼召我们。神怎么呼召我们呢？借着福音的传播，借着圣灵的启示，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来呼召我们。那么第三步就是称义。当我们对这个呼召有回应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称义，我们罪得赦免。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得荣耀，也就是身体的得赎啊，这件事情。那么得荣耀在这里呢，不是将来死。如果你看原文，得荣耀是过去式，表示过去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已经得荣耀了，只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现今我们人自己没有看到而已。那么我们再回来谈预定，在这里的预定呢，有许多人都会误解。有的人认为神的预定呢，是根据神的主权所以呢跟人的责任就毫无关系。另外也有人认为神的预定呢，是根据神预知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呢神对人的得救呢毫无主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得救呢，不但是因为神的主权，也是因为人的选择啊。人有责任啊，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两者同时存在。虽然说我们用人的逻辑很难圆满的去解释这件事情，但是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的确是这样子。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子。此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虽然说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从其中得到益处，对不对要得到这个益处的人，要在这个等待当中呢，要相信神带领，要依靠圣灵的帮助，要耐心的等候，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苦楚当中得到益处。今天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人在经历苦难之后呢，有些人并没有从苦难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白白的受苦。但是我们看见有些人，他就有从苦难当中得到益处。我们看见，每当这个苦难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就用这个来作为理由来离开神，但是有些人却因此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呢？原因就在于个人，而不是在于这个事件的本身。有一个著名的传播界领袖，他曾经公开的称基督教呢是失败者的宗教，但是呢这不是他一向的看法。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圣经学校受过训练。当他谈笑他的后世神学背景的时候呢，他说呢，我想我大概有七八次得救的经历。可是呢，后来因为一次惨痛的经历，使他对神对人生生命的看法呢，完全的改观。因为他的妹妹得了一种病。他求神医治他，但是呢，神没有医治他。在五年之后，他的妹妹就过世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神让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所以他说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说，当他信心越减退的时候，他越感到舒服。那么像这样的人，他没有从苦难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另外呢，还有一个人叫 Johnny ，他对苦难的反应呢，则是完全不同。美国的知名作家杨斐利，他在当我受伤的时候，神在哪里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记载了 Johnny 的故事。 Johnny 他因为跳水的时候 啊受伤，所以全身瘫痪。所以呢，杨斐利就在他的书里面呢描述他怎么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他说起初呢，这个 Johnny 没有办法将他自己的处境跟一个慈爱的神连接在一起啊。所以呢，他整个改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经过三年的流泪，三年的愤愤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啊心态，然后最后才转化这个苦读为信靠。那么这个转变呢，是发生在有一天的傍晚，他的一个朋友叫 Cindy， 他告诉他说 ：“Johnny， 你不是唯一遭受这种苦难的人，耶稣了解你的感受，因为他也曾经瘫痪。”Cindy 呢，跟他描述耶稣是怎么被挂在十字架上，啊，他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样瘫痪的，啊。那么据这个杨斐利的观察，他说这番话呢，让他在那一瞬间呢，忘记他自己身上的痛苦。他从来没有想到主也曾经有过全身刺痛的这种经历。那么这个领悟呢，带给他极大的安慰。所以从此以后呢 ，Johnny 就不再问啊，为什么这个意外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转而学习来信靠神。他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人生，所以呢，啊，杨斐利说，他曾经与神摔跤过，但是他却没有离开神，啊，那么现在 Johnny 称这一次的那一次的意外的事件呢，是一个荣耀的打击。他宣称那件事情的发生呢，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啊，让 Johnny 的心意呢能够完全的转向神。我们看见 Johnny 因为这个苦难的来到，他真的得到益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的确是一位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啊。今天我们是否能够从其中得到这个益处呢？完全在乎我们面对这个苦难的态度。今天如果我们抱着一个信靠神的态度啊，来面对这个人生苦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所给予我们的这个益处。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只有白白的受苦，不能够忍受任何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今的处境如何，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令我们感到痛苦的事情。那么当你在面对人生的苦楚的时候，你能够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的吗？今天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当我们在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倚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轻看今生短暂人生的苦楚，我们可以耐心的等候将来永远的荣耀的这个盼望。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种担越跳越轻身，每朵云披上银翼，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在那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中山陵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羊或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我经过水火之灾，但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主啊，是的，感谢主。主啊，真的，因为你掌管明天。虽然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程如何，虽然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人生的苦难，主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掌管人生，所以我们就可以轻看现今的苦楚，我们就有因为有那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求主你自己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将来荣耀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可以快跑的跟随主你的脚踪而行。主啊，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求主你也来引导，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借着圣餐能够纪念主，能够一同同心在主里面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把以下时间再次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聆听救主说道。 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但是在领受之前，我们也应当省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预备我们的心，便能够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先默祷，预备我们的心。现在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当这个饼和杯传到你那里的时候，请先拿着，等所有信耶稣的弟兄姐妹都拿到之后，我们再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Thank you. 妹都拿到这个杯了，都拿到，那我们再次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我们请孙先松弟兄为今天的饼和杯献上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宝血，因着你的宝贝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我们可以能够被你的完全的赦免。主啊，每当我们喝这杯的时候，我们来这是来纪念你，也纪念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曾经的救恩，也让我们能够也能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是吧？虽然我们罪被赦免了，但是我们更要活出你的荣耀出来，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能给来。